很感谢主，让这个身体也软弱，灵里面也软弱的这么一个不堪被主使用的这么一个老年人，今天下午能够和我们宣道会北堂的众多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敬拜神，我们首先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必兴旺，我们必衰微。但是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多的蒙恩，让更多的弟兄姊妹也在神面前有更多的看见，更多的领受，更多的长进。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当几年以前孩子初次到这里来的时候，主啊，这宣道会北堂是刚刚的成立几年的时间，看见你自己的恩手，看见你自己的恩典，主啊，你亲自扶持众多弟兄姊妹成长起来，主啊，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一同在这里歌颂，一同赞美的时候，主啊，求主悦纳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献上的敬拜。亲爱的主，但愿你的灵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当中，主的宝血也厚厚的涂抹遮盖我们，主啊，这一个软弱的仆人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但愿不因为自己的软弱拦阻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被解开，让讲的人受感动，让听的人也一同蒙恩，一同受造就。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好像很长，但是和弟兄姊妹想着分享的只有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想这节经文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背下来了，如果没有背下来的话，你可以再看一看圣经，只有这一节，我们大家在一起是一个不会背的就读，会背的我们一起背下来啊，请。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这一次把我来了改成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一起来，请。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看见好多的弟兄姊妹啊，根本就没有低头看圣经，大概是完全背下来了。我们再来一次，主来了，请。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神自己的话语。但是我也有一个问题，请弟兄姊妹想一想，主是将近两千年前降生的，主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两千年以前的那些个人没有生命吗？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两千年以前，大约两千年以前降生的，我们以前很多的人根本没有听见过主的名字，也没有听见过主的福音，没有听见主福音的，没有听见主名字的，难道就没有生命吗？我今天愿意把这个问题带给大家，请大家思想一下，没有认识主的人，没有接受主的人，或者说在主来以前那个时候生下来的人，就没有生命吗？就不喘气吗？就不活动吗？就不行走吗？就没有成长吗？ 就没有生命吗？是不是这个样子？可能吗？主耶稣基督没来以前，那些个人没有生命，可能吗？我们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都没有生命，都不会活动，死人一样，可能吗？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圣经上的话好像说有点让我们觉得奇怪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主没有来以前，人有没有生命？有生命。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根本不知道主的名字，我们这些个人有没有生命？有。那么这句话怎么讲呢？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好像说主没有来，人就没有得到生命，怎么解释呢？原来啊，生命这个词在圣经里边原文有两个词，但是中文翻译呢就只好翻译成一个。这个生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肉身的生命，从父母领受一个血肉之体，一个婴儿呱呱落地生下来了，会哭了，哎，一个小的生命出现了，有生命。这个生命是血肉之体的生命，是肉身的生命，是几十年的生命。但是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生命汉语的翻译是一样，原文不一样。这里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的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那个永生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们，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永远的生命。我们信主是得永远的生命，每一个人都从父母那里得一个血肉之体，但是这个血肉之体只是几十年的时间而已。主来了给我们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主给我们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宝贵啊。有人大家过春节也好，过这个元宵节也好，有人还说中国人呢，只要不出正月就等于没有过年，没有出正月这个年就没有过去，所以见面总说吉庆话，见面发财啊，恭喜啊，什么这一切顺利啊，都说这些个吉庆话，年年说，年年说，大概年年都没有做到。他年年做到的话就没有必要说了，是吧？哪有这样的，人家夫妻两个挺好的，哎呀，祝你们两个今年夫妻两个生活很好啊，人家本来就很好，你祝什么啊？这个本来人家就很和谐，你何必祝呢？那人家没有的话你才祝，是吧？祝你平安，没有平安才祝你平安啊。所以这个中国的一些个所谓的激情话都是一些个虚浮的，靠不住的。大家见面的时候哈哈哈嘻嘻笑笑说一些个激情话实际上那些个激情话都靠不住啊，是只有圣经里边神的话是宝贵的，是靠得住的。我记得是小的时候年长的人跟我说了一个笑话，如中国的习俗啊都是愿意说激情话。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呢还是民国初期了， 那个时候是个清朝末年的，有些个人有钱有才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人，都是雇一些个仆人，雇一些个仆人来给这个仆人起名字，都是起吉庆的名字。你原来叫张某人、王某人，原来的名字不要，给他改名字。啊，有一个人，这个家里雇了两个仆人，给这两个仆人呢，一个仆人起名字叫发财。一个仆人的名字叫高升，为的是求吉利，一叫发财来了，你看看多吉庆，一叫那个高升来了，你看多高兴。过了旧历年的时候，大年初一啊，这个主人想着图个吉庆啊，早晨起来就叫发财，那个发财啊，住在发财跟那个高升仆人住在那个阁楼上，很小的一个暗楼上。半夜里头，因为这个大年三十都是这个赌博呀，一夜没有睡，睡得迷迷糊糊的睡不醒。那个主人就叫发财，发财醒不了，那个高升就叫他，就这个叫你的叫你的。那个发财睡得迷迷糊糊的，叫什么叫什么，你捣什么乱。那个主人在那叫发财，那个发财在那迷迷糊糊的喊早呢。那个主人气坏了，想着生气没有办法，这大年初一这个发脾气不吉庆，算了，我叫高升。高升，高升倒是准备好了，在楼上预备的好好的，下边一叫高升，哎，马上就下来了。那这是我小的时候听到的笑话，现在这样的笑话也不少哎。这些个吉庆话都靠不住，但是神的话，圣经上的话，没有一句是靠不住的。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离开世界的时候。人这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如飞而去。小孩们愿意过年，过年的时候有糖吃有糕点什么的，那挺高兴。年长的人呢，有的时候就不大愿意过年了，因为过一年呢就好像是年纪再长一岁，就是觉得这个可能离开世界就越近了一年了。今天我说这个话也不避讳，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比我年长的，我马上就85岁了，哈哈哈。所以我不避讳这件事情啊。那感谢主啊，主说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得的是永远的生命。不是这个从父母那里所领受的这个血肉之体的生命，这个血肉之体啊，一生可能是70岁或者是80岁，但是其中精华的是劳苦愁烦，转眼就成空啊，如飞而去。我愿意和大家做诚实的见证，今年85岁，我回想5、6岁的时候，哎呀，那是父母的骄子啊，哥哥还得让着。哎呀，那时候生活觉着好像是高兴得不得了，不知道什么叫痛苦。现在转眼之间80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在我们在座的一些个弟兄姊妹，有多少人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太慢了。如果大家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说人的这个肉身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神赐给我们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是得永远的生命。我听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还有少数的几位是慕道的朋友，你还没有决志信主，但愿今天我奉劝这少数的慕道的朋友们，暂时还没有信主的，早一点信主，早信主早得福气，早信主早得平安，早信主早有喜乐，早喜乐早信主早有真正的力量。 我在大陆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因为服侍主的缘故，大概大家大概知道，越这个过年的时候，传道人越忙，根本那个时候就是传福音的好机会，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好像是预备买年货呀，什么打扫房间等等的，好像没有这么一个空闲的时间。哎，我有一个街坊呢，他特意的，好像是跟我套近乎，特意问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大陆的时候，在学校里教课，那个街坊就叫我边老师，哎，说边老师，说过年这年货这些东西你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也不能跟他说假话，我毫无准备。我也不能跟他说假话，我已经准备齐全了。我要说毫无准备，好像是有点扫兴。哎，我感谢主，当时神给我一个很智慧的话。我说我们基督徒啊，他当然他们都知道我是信主的。哎呀，我说我们基督徒啊，平常就跟过年一样，过年和平常一样，我们基督徒是天天过年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有主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安慰福气，我们真是天天是过年的。暂时没有信靠主的一些个朋友们，你等什么？我愿意劝这些弟兄姊妹早一点和我们一起得到这样一个宝贝的福气。哎，有少数的一些个朋友们说，我的研究透了我才信呢。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啊，研究透了才信，还有人等着，等到一个时候，你等到什么时候？明明的福气珍宝就在你的手边，你不要，你不等于丢了一样吗？要是我把它研究透了，我对不起啊，你研究不透的，这个地球你都研究不透，宇宙你更研究不透，创造宇宙的神你就研究透了。哎呀，我说这句话你不要怪我，你连你自己的眼睛都研究不透。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眼科大夫，反正我问过一个眼科的专家，我说你这一辈子研究眼睛研究透了没有？他说研究什么，研究的时间越长越多，那个问题越多，研究不透，一个眼睛都研究不透，当然这一个人更研究不透了。人研究不透，动物研究不透，生物研究不透，地球研究不透。你想着把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你想着把它研究透了，根本不可能。这义是始于信，以至于信，是信过来的。圣经是这么说的，实际上我们人的生活也都这么信过来的。你不信，我问一问，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信过来的，因着信信过来的。我请问，哪一位生下来的时候，在母亲的怀里面要吃奶的时候，先问问妈妈，妈妈，你这个奶消毒了没有啊？妈妈，你这个奶是什么成分呢？都含着什么元素啊？有没有有害物质啊？拿到实验室里化验过没有？没有一个人这样，都是凭着信心这样吃奶长大的，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所以今天有些个朋友们，请你不要见怪，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啊，今天是那个周牧师请我来，说是今天因为有位讲员是暂时来不了，是让我来一次哈。那下一次我们还不知道见面能不能见面了，所以今天我把话说到头，你早一点相信，早一点得到平安，早一点得到喜乐。你下次想着听我讲，也许听不到的，也许啊。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是得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父母给我们一个血肉之体，肉身的生命，暂时的生命。我们信靠主的人是得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愿意和弟兄姊妹们说，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虽然也和世人一样，是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但是信主的人不怕死亡。在我们当中没有信主的一些个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想到死亡的时候有没有恐惧感， 想到死亡以后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死亡的时候会不会痛苦，我不知道啊。一些个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愿意和弟兄和朋友们说，我们信靠主的人真是可以说视死如归。保罗说，我要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的。耶稣说，在世上是有苦难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只不过是搬一搬家就是了，搬到乐园去了，永远与神同在，好得无比。这么一个好的福气，你不要，你不等于把一个珠宝在手里丢掉一样吗？朋友们，早一点信主吧。啊，我们把这句话再读一次啊，大家一起能够背诵的一起背诵。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来请。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哎，我看见有人好像没有张口啊，是不是你背起来了，在那里默诵？这次我们大家人人都说，好不好？来，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主来了不是给我们一个让我们得一个血肉之体，是让我们得一个属灵的生命，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在约翰福音那里，主耶稣基督说，人若不重生，就是重新得一次生命，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你不要说进去了，连见都见不到。耶稣基督下边又说，要不是从圣灵生的，不是从圣灵重生一次的话，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主来了让我们得生命，怎么样的得？是重生，靠着圣灵的感动，认罪悔改，我这个旧造旧人从血肉之体领受的这个旧的生命，有骄傲、自私、有狂妄、有虚谎，有一些个真是没办法见人的一些个东西，在神的光照当中呢，真是完全一看就是一个黑暗的东西。但是我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那一个东西已经由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得以悔改，就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属灵的生命，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属天的生命，得到一个基督的生命，就好像神那个永远活着的生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得到这么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是得一个属天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像神那样的生命，永远活着的生命，这是主让我们所得的生命。我前些个年呢，在有一个地方讲道，我在台上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大家是罪人呢还是义人呢？半天没有人回答。大概弟兄姊妹有一个习惯，这个讲道人呢都是自问自答，自己先提一个问题，提个问题是大家想一想，哎，然后他自己把答案就说出来了。而那一天呢，我就是自己就是自问而不自答，我说我们是罪人呢还是义人呢？半天我不言语，那下面等着不好意思了，就得回答了。我记得是在这边有一个信徒说，我们是义人。我说这个是义人，圣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怎么会是义人呢？大家不言语了。我说到底是罪人还是义人？我记得在这边一会儿又一个信徒说，那我们是罪人了。哎呀，我说要我们是罪人的话，我们信耶稣白信了，将来到了天堂门口我们是罪人进不去啊。到底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啊？ 哎，感谢主，有人又正确的回答了啊。那天呢，我记得第一排有一个老伯母老人家，那个老伯母呢，好像还很认真的来思想这个问题，他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回答我的问题。坐在第一排，他说：“哎呀，照你这样的一说，这个话可就不好讲了。”我说：“哎呀，老伯母。”这个是你现在说这个话不好讲没有关系，将来到了天堂门口我能不能进去，哎呀，这个话可不好讲了。我说那问题可就严重了，到底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刚才有弟兄姊妹已经回答了，原来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原来我们是罪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成就了救恩，我们接受了救恩，是蒙恩的罪人。原来不是义人，但是是被神因为我们的信称我们为义的义人，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感谢主啊，我们是原来是罪人，是蒙恩的罪人啊，虽然不是义人，但被神是称义的义人。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应该自己很清楚重生得救了没有。有一些个教会啊，不大讲重生得救的道理，大概我们教会还讲啊，我记得宣道会总注意这样的道理，对不对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是将来才知道，离开世界的时候，哎，我见神了，神把我接到乐园去了，哦，我知道我重生得救了，不是那个时候知道，是现在我们就知道。约翰福音那里说，我们现在信神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一个人重生没有，得救了没有，应该我们现在就知道。有一个比我小几岁的一个弟兄，他和我说了一个他自己的经历。我们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也常有一些个退休会啊，这个夏令会，那个是各个学校的各个单位的好些人，大家都凑在一起。那个时候呢，几百人凑在一起，彼此不认识，因为不是一个学校一个单位的。那么大家怎么办呢？不是现在，是好像一个塑料的卡片，那个时候有一个绸子的条，因为呢很少穿西装，都是穿着这个长袍，所以有一个绸子的条，拿一个别针别到这个地方，写上自己的名字。那个弟兄姓王，他亲自做的见证，他说在那个会里头啊，大家呀，当时那个上一个世纪40年代中国的大陆非常的火热，弟兄姊妹非常的关心彼此的这个重生得救的问题，所以见面很诚恳很热情，就问，哎呀，你得救了没有啊，重生了没有啊，很客气很礼貌啊。现在好像有些个弟兄姊妹不大注意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很注意，这是很要紧的问题。当然呢得很礼貌啊，得注意自己这个方式，你不能跟人家很生硬。来了一个生人，我们教会来一个生人，第一次来，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啊？那人家有反感。你要跟他坐下谈一谈，一起吃饭，谈的时候你跟他讲一讲，我怎么重生的，我怎么得救的，我怎么信主的，你信主，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啊？如果这样的话，我想他会很容易接受啊。但愿我们大家都有自己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也帮助别人有重生得救的经历。我说那个姓王的那个弟兄啊，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在一个几百人的一个大会当中，那个别人大家呢见面就握手，哦，你是张某人，哦，你是王某人，问，哎呀，你是哪个学校的，几年级的，什么时候信主的啊，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啊？那个王弟兄说，我重生得救了没有，我已经3代的基督徒了，从我祖父就信主，父亲也信主，我是第3代了。人家说不管你第几代，你自己个人重生得救了没有啊，这是个要紧的事儿。说我怎么不知道呢？ 哎，不知道这个是个要紧的事儿，可得弄清楚。这个王弟兄当时很困惑，王弟兄后来和我说，大概他自己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是他不明白这个重生得救的道理，哎呀，就觉得挺困惑。一会儿又一个人过来了，跟他握手。哦，你是王某人，你是哪个学校的？你是哪个系的？哪个专业的？后来谈了谈，我是怎么信主的？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啊？我重生得救了没有？只要礼拜日有空，我准去做礼拜。我经常做礼拜，不知道不管你经常做礼拜不做礼拜，你自己重生得救了没有？他说这个怎么我不清楚呢？这个王弟兄也挺有意思，很幽默。他说我不能光让他们问我呀，我也得问问他们。后来他就找着一个人啊，主动的上去跟人家握手。握手谈了几句话以后，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啊？人家说我重生得救了。哎，你怎么知道重生得救了？在某年某月某日，我在神面前跪在那里认罪悔改，在主的光照当中，我一样样的罪都认清楚了，那一天我重生得救了。那个王弟兄说，我怎么没有这个经历呢？不行，我得再问一个。他就说，你是看着这个样，这个人大概好说话啊，找着一个人过去主动的和人握手，没谈两句话，他说先下手为强，我先问他啊，你重生得救了没有？人家说我重生得救了。哎，你怎么知道你重生得救了？他说圣经上说的，人若不认自己的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了，约翰一书第一章啊，人若不认自己的罪啊，便是自欺，是以神为说谎的。人若认自己的罪呢，神是公义的、信实的，神就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虽然我不知道哪一天重生得救，但是有神这样的话，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神就给我们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样说的。哎，这个他说我知道我是重生得救的。哎呀，这个王弟兄说他们都知道，我弄不清楚。不行，那天晚上他过不去了，那天晚上他就这个跪下祷告，我从小自己所知道的罪我就都认。那个弟兄也挺幽默，他说从前我因为他父母信主嘛，我也知道有罪，罪不大。我就是小的时候偷人家橡皮，偷过人的铅笔、橡皮，就这个罪。后来呀，越认罪越多，越认罪越多，骄傲的罪、自私的罪、虚晃的罪、狂妄的罪，哎呀，欺骗的罪，越认越多，越认越多，在那里跪在那里就止不住的流泪，就哭。是我的罪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越认罪，好像在主的光中啊，好像越认越多。他也说了一个比方，好像说在一个黑暗的光线不亮的一个地方，你身上一个大的一个污点你也看不清，但是当那个光很强的时候，一点点的灰尘都看见了。哎呀，他觉得那一天在主面前那个认罪好像是认不完似的。但是后来他有一个喜乐，一直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要洗净我一切的罪。从那里以后，心灵里面那个也流眼泪，但是不是一个悲伤哀痛的眼泪，而是一个喜乐的眼泪啊，在这主面前就感恩，不仅是感恩，不仅说清楚主的救恩，而且那一天他把自己奉献了，主为我死了，我应当为主活着。那一天他的生活有个大的改变，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一直祷告到深夜，甚至于都没睡好觉，第二天起来还是朝阳的聚会。朝阳的聚会大家几百人，还是彼此有不认识的，有人别人过来还跟他握手。你姓什么？就是王某人啊。你几年级了啊？怎么样？你重生得救了没有？我重生得救了。你怎么知道重生得救了？至少昨天晚上我重生得救了。今天愿意和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弟兄姊妹谈这个问题，但愿我们真是看到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主为我们舍去了生命是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那个旧人是犯罪的一个人， 那主耶稣基督就是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清楚救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清楚自己是得到永远的生命的，而这个永远的生命是因为主来了我们才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主来了不是仅仅的一个教训，主来了不是仅仅的行一两件神迹，主来了不仅仅是这个登山宝训的一点点的教导，主来了为我们的罪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死我们得以活，所以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既替我们众人死，是 让我们这些个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大家圣经比较熟，下面那句话是什么？是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是为什么活？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应当为主活着。主为我们死了，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边，那个旧造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拉太书第二章二节那里说，我保罗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这个旧人旧造旧的犯罪的那个生命，应当受咒诅的那个生命，应当被定罪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和基督已经同钉了十字架。这就是主替我们死，代我们死的救赎。下面保罗说什么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那个旧人了，不再是我那个旧造了，不再是那个从亚当而来的那个旧的生命了。是什么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现在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今天没有时间啊，让大家看圣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弟兄姊妹回去自己看，保罗在那里你看怎么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这个犯罪的救我从亚当而来的生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一个活字儿，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个旧造，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现在啊在世上活着是又一个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因信神的儿子这样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有四个活，这四个活字和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个词根是一个字。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向门徒们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就不再看见我了，因为主耶稣基督第二天就被钉十字架。但是耶稣基督对于那些个信靠的人说，你们却要看见我。在约翰福音呢是十四章十九节吧，那里主耶稣基督说，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我们这些个信靠主的人需要看见主。为什么？下面主耶稣基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那就是说主怎么活着我们也要怎么活着，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就像加拉太书那里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现在在肉身活着，现在我们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主耶稣基督怎么活着我们也怎么活着。那个活着是一个动词，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这个生命是个名词，这个生命 名词跟那个活着那个动词原本的词根是一个。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应当活出基督的样子来，我们应当为主而活，让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里面有基督的宝座，让我们每时每刻每天的生活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今年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我们在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是有丰盛的生命，像基督那样一个丰盛的生命。怎么能得到丰盛的生命？大家都知道，这个肉身的生命得需要有空气，得需要有营养，还得需要有活动。要没有活动，那这个肉身的生命也不会健康。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怎么丰盛起来？第一，要有祷告。有人说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和神有交往，这属灵的呼吸，这就是祷告。第二，要读经。圣经是属灵的玛瑙，属灵的粮食。一个人不吃饭，那个没有办法健康，但是光呼吸光吃饭，吃完了就睡，睡了以后再吃，吃了再睡，也不活动，这个人也健康不了，还得要有些个活动。弟兄姊妹啊，我们应当为主做工啊，我们应当在主的施工上有份，我们应当每一个人都参与侍奉神。今天没有时间和弟兄姊妹多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是一个侍奉的人。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弟兄姊妹，圣经书下面那句话是什么？我们如此的侍奉是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罗马人书不是写给牧师们的，保罗罗马人书不是写给长老们的，不是写给知识们的，说你们这些牧师长老知识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不是，保罗说，弟兄们姊妹们，你蒙恩得救了没有？重生了没有？是不是神家里面的人？是不是神家里面的弟兄和姊妹？是的话，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个劝字啊，原文是一个求的意思。弟兄姊妹，想到神所重用的仆人使徒保罗在那里大声疾呼说，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求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神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重生得救了没有？没有重生得救是一个严重问题，重生得救了就应该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没有例外。你越侍奉神越有力量，越侍奉神灵命越有成长。除了自己的祷告，除了读经，还得有侍奉，这几样在一起，让你的生命就丰盛起来了。主耶稣基督说，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愿我们不仅是得到生命，而且得到丰盛的生命。主来的时候已经近了，大家看看报纸上电视上所谈到的一些个现象，主耶稣基督所预言的世界末日的那个象征，好多的一些事情好像影影绰绰已经都出现了。主来的时候已经近了，我们在世上应当怎么样的预备自己迎接我们的神？主来了让我们得生命， 不是让我们得了生命以后就躺在主的恩典上睡大觉。主来了让我们得生命，不是仅仅的得到生命以后光是从主那里要，从主那里得，从主那里享受。主来了让我们得生命，而且让我们的生命丰盛起来，在主的施工上有所参与，有所侍奉，让我们的爱心能够成长起来，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保罗说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当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让基督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行为当中显明出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还能再占用一点时间吗？如果弟兄姊妹要是有事的话，你忙着非得走不可，就请你不要客气就离开。如果要是什么的话，给我一点时间，我想着谈大陆的一个姊妹的见证。大陆有一个姊妹啊，没有信主以前个性很强，很要面子，而且呢就是说很愿意斤斤计较，有什么人得罪他，他在那里绝对要和人理论了。信主以后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头，神就是爱，他觉得自己应当有爱，应当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他就在神面前那样祷告。他那个邻舍旁边正好有一个这个半身不遂的一个妇女，生活很不能够自理，就是那个很不方便，爱邻舍如同自己嘛，神就这么一个感动，他就去帮助那个邻舍啊，到那里做卫生，帮他做吃的，帮他做饭，甚至于那个他失禁了，大小便失禁了，很脏的那个单子他都给他洗。哎呀，这样来服侍他那个邻居啊。他那个邻居的那个妇女啊，半身不遂的妇女，也有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出嫁了，嫁到另外一个村庄里边去了，嗯，偶尔的呢回来一趟看一看，那么又得回去，回到他自己的婆家，过些天看一看，看看待一个很短的时间回到他婆家。所以这个姊妹照顾他那个邻居照顾了相当长的时间，万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这个瘫痪的邻居他的女儿回来以后，这个女儿就架着搀着他的母亲，因为母亲半身不遂嘛，就把他架着搀着搀到大门口外边，安了一把椅子坐在那里，就破口大骂啊，你还装好人呢，好像到我们家里来帮助我们啊，你原来在这里你是有别有用心的，你把我们家的粮食偷了多少去啊，你吃了那个粮食你那个胃怎么样怎么样吗，你就不怕怎么怎么得病吗？哎呀，说的那个姊妹心里难过极了。那个半身不遂的那个妇女骂完了以后，那个女儿跟着还骂，你欺负我们家里没有人了，我们家里还有人呢啊，我还能够回来照顾我的母亲了啊，你就到这儿来是假借这个来照顾我的母亲，来偷我们的粮食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是说的那个话很难听，没有点名字，但是明明的骂的就是这个姊妹。那俩人大概骂的有点累了回去了，这个姊妹难过的不得了哎，照他原来的脾气啊，找他说理去，谁偷你的东西了，不然的话全村的人都得说清楚，好心好意的帮助他，说我偷东西，凭什么偷他，偷他什么东西，偷他粮食，偷他什么粮食啊，那是从前的脾气是这样，现在只有在神面前跪下来流泪，神啊，伸冤在主，主必报应，我自己不伸冤，求主自己光照，求主来为自己伸冤。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第二天去不去？我问弟兄姊妹，你说第二天去不去？有人点头说去，有人摇头说不去了，到底去不去？有一个答案准是正确的， 先跪在神面前祷告。那个姊妹跪在神面前祷告，流泪祷告，这真是流泪撒种啊！我没有想到自己受这么一个冤枉，到底应该去不应该去？在神面前这个祷告的结果，神又感动说，让你去是神让你去的，神没有说不让你去就还应该再去。那个姊妹就这样顺服下来了，靠着主加给的力量，第二天照样的做了很好的菜，做了很好的饭，在神面前经过祷告，好像平安没有事一样，又到那个邻居家里去了。怎么样啊，你今天好一点吗？我给你带了一点饭菜来。那个半身不遂的妇女，那个邻居吓了一跳，没想到他又来了，骂人家骂了半天以后，第二天又来了，满面笑容跟没事一样。他倒很不好意思，嗯，哈哈哈，支支吾吾。这个姊妹若无其事，我给你做了一点菜来，你喜欢吗？这点饭不知道你愿意吃不愿意吃，你看这儿这么脏，给你打扫一下弄一弄。哎呀，他甚至于那个床上的很脏的那个湿巾的一些个便秘的东西，他照样给他洗。那个邻居实在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结果这个姊妹照样的服侍他，因为他的女儿也不能来嘛，服侍了一天两天，服侍了好几天，好些天以后，那个邻居半身不遂的那个女儿，那个半身不遂那个妇女的女儿来了，来找这个姊妹来。见到这个姊妹，第一句话：“大姨呀、啊，我不是人呐，你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脸见你。”那个姊妹说怎么回事，她那个女儿说，那个粮食是我偷的，我把娘家的这个粮食偷到了婆家去，我以为我的母亲半身不遂，她哪注意这些，没想到她发现了粮食少了，我没有办法栽赃栽到大姨身上了，我实在不是人呐、求你饶恕我吧。后来就说到那里就流泪。那个姊妹说，哎，事情都过去了，又提那个干什么，只要弄清楚了就算了。这个姊妹照样的到那里去服侍他。没有多久，那个半身不遂的邻居悔改信主了。差不多同时，他的女儿悔改信主了。还有些个时候，一些个邻居也悔改信主了。弟兄姊妹，常问大陆的家庭教会怎么兴旺起来的，当然有神的恩典，但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美好的见证，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主耶稣基督说，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丰盛的生命，都有这样的爱心，都有爱邻居的心，就是这样的，用这个单纯的恒久的这个爱心来爱一个邻居，爱一个同事，爱一个街坊，到了时候你请他来聚会来，大概他不好意思拒绝。你说你来听听福音来，你看看我们信主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日久天长，大概他不容易拒绝。请大家原谅我再说一件事，就在这个底特律中华圣经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在一个公司里边多少年以后带领了一个姊妹信主了。那个姊妹姓王，她自己在台上做的见证，她说呀，在这个公司里边办公室里边，就是这个信主的姊妹对我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关心怎么照顾，怎么有爱心，简直是无微不至，简直就是好像一个老大姐一样。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爱心，他让我上礼拜堂去做礼拜，他叫我去，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拒绝，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拒绝。 但是呢，我又不愿意去，所以我就只好说谎话。我这一天有事儿，这天太忙，孩子有病，哎呀，我的老公怎么样怎么样？他每次约我去，我就说谎话；每次约我去，我就说谎话。那个王子梅自己说的啊，大概谎话都让我说尽了。后来他实在约我去，我没有谎话可编了，我只好跟着他去了。到了教会来聚会的时候，一看弟兄姊妹这样彼此相爱，他受感动了。后来从那里以后就是经常聚会，后来悔改信主了。我说的这个王姊妹现在在康州，前两年我上康州那边去传道，那个姊妹人还特意的很远的到那来照顾我，请我上她家里吃饭，而且她家里边开始了一个家庭的聚会。现在我听说他家里那个家庭聚会啊，大概是三四十人了。弟兄姊妹们，工作遍地都有，看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智怎么样。主来了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求神赐福我们宣道会北堂，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有丰盛的生命，结果累累，荣耀主的圣名，兴旺主的教会，让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也蒙主的恩典。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啊，让你的孩子今天能够还有这样一点点的力量，和众多的弟兄姊妹分享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的孩子的软弱你知道，亏欠你也知道。主啊，若是因为孩子自己的软弱有拦阻你话语的地方，主啊，但愿圣灵在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感动的完全。主啊，你的话语是蛮有能力的，主啊，你的话语好像良人的剑一样，能够刺透人的心。主啊，但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生发功效。主啊，有暂时还没有信主的一些个朋友们，主也求主真是光照着许多的朋友们，能够接受福音，接受这上好的福分，和我们大家同走天路。主，你来了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愿我们宣道会北堂的弟兄姊妹，人人不仅是有生命，也都有丰盛的生命。荣耀主的圣名，传扬你的福音，兴旺你的教会，让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也蒙恩典。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